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喺今日30号，彭博社报道咗一个最新嘅消息，就系伊朗前几日唔系向科威特发射咗一枚法塔克110呢个弹道导弹咩？佢嘅目标其实系驻有美军嘅叫做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虽然呢个导弹咧当时系被科威特嘅防空系统成功拦截咗，但系佢坠落嘅呢啲碎片最终仲系击中咗呢个基地，呢个系今日披露出嚟嘅一个最新消息。结果佢击中基地之后呢，系造成咗大约有5名美国嘅军人仲有承包商受咗轻伤。根据报道，但系造成咗2架美军嘅 MQ-9 Phantom无人机受到咗非常严重嘅损毁，而且每架呢个无人机嘅价值都高达3000万美元啊。咁另外睇到之前其实中央司令部有公布呢个消息，话伊朗是在27号晚间向科威特发射了弹道导弹，并且将今次事情定性为是严重的违反停火。但是当时美军公开的声明当中没有提及有具体的受伤人数还有设备的损失情况，所以这个是今日披露出来的一个最新消息。另外呢，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和伊朗方面同样是针锋相对的一个状态。川普总统昨日29号是要求伊朗方面必须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不准收取过路费，而且要移除水雷等等。而伊朗军方呢，就是警告说任何试图靠近或者进入海峡的外国武装力量，尤其是美军，都可能会被攻击。而且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亦都表示说，任何干扰海峡管控的行动都将会是面临强制的反对。而且呢，话伊朗的外交部亦都喺度强调，就管理这个海峡的未来的框架问题。他说这个是取决于拥有这个水道的2个国家，也就是他自己还有阿曼。而在今日30号，我们看到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是在新加坡的，这个叫做出席香格里拉的对话会议期间呢，郑重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是非常之有效的，并且向伊朗发出了严正警告，如果外交努力无法顺利促成协议，这样美国已经准备好要再次动用武力了。无论最终是不是能够达成协议，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都必须要始终保持自由通航，不可以收取任何的通行费。他还强调了伊朗呢，想要宣称他们控制着这条水道，但是实际上控制权是在美国手入面，而幕后的一切迹象都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掌控局势的正正是我们。而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显示，伊朗现在正铤而走险。今天的我们看到伊朗的媒体报道出来，伊朗议会已经最终确定了要在开会的，就是国家的公开会议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法案进行一个正式的投票表决，要将它批准成为法律。而另一边呢，在今日30号非常有意思，卡塔尔的副首相兼国防事务国务大臣，他亦都在香格里拉对话安全论坛上提到了霍尔木兹的问题。那个他说呢，卡塔尔拒绝设立霍尔木兹海峡永久性通行费，但是临时性收费可以商议。他说呢，为什么这样讲，他是说如果收费呢只是在特定时期使用，例如好像是用于清除水雷或者恢复这个安全航行，话这类短期的特定用途的费用可以商议。各位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这个是不是被伊朗开了个口呢？伊朗怎样，他会觉得他有个可以点讲转咗空子啦吓。另外呢，我哋睇到亦都系喺今日阿曼嘅海上安全中心突然发出紧急警告，就系喺霍尔木兹海峡嘅阿曼领海内侧嘅航道以西发现咗一个疑似水雷嘅漂浮物。同时呢，这个声明当中就提醒船只同渔民以及海员要保持高度嘅警惕，远离任何嘅可疑物体，并且立即要向主管机关通报。那个而家外界都喺度怀疑，这个肯定就系伊朗嘅神棍政权布嘅呢个水雷啦。 所以我哋睇到分析认为话咧，呢个系伊朗喺度试图用廉价嘅水雷封锁全球能源命脉，威胁成个海湾国家嘅安全同埋世界石油嘅运输嘅。所以伊朗嘅呢种野蛮行径必须要被制止，全球绝对不能被呢一班神棍所绑架吓。另外，我哋睇到今日一个最新嘅报道爆料话，美国嘅军方而家正协助引导部分嘅特定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冇一个大范围嘅，但系咧有默默嘅暗中帮助某啲船只吓，但系具体到而家都仲未暴露出嚟，到底系呢啲特定船只系指美国嘅商船定系美国嘅邮轮，仲系点样呢？另外咧，呢啲船只系接受美国嘅指引嘅同时，亦都实行灯火管制。即是说他们要关闭所有照明，还有航行座标，以规避来自这个伊朗可能的威胁，还有潜在碰撞风险。但是 在美国指引下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天陆陆续续有几十艘相关邮轮或者船只通过海峡，包括今天伊朗证实昨日过去24钟头有20艘船只通过了海峡。另外呢，我哋睇到喺呢个核问题上，今日呢哈格塞斯亦都再重申话，川普政府嘅立场系冇任何改变，就系任何协议都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佢话美国方面已经做好准备，必要嘅时候随时恢复打击。而昨日晏啲嘅时候，大家亦都睇到咗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仲有英国嘅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亦都喺度向霍尔木兹海峡嘅所有船只发表紧急警告。当中就是指出美军即将要在这个地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个美方是因为说伊朗方面的危险且非法的布雷行径，那个并表示现在美军目前处于针对伊朗袭击的高度戒备状态，以防范可能发生的报复行动，任何阻碍这次行动的或者协助布雷的船只都将会被美军的打击。那个亦都被认为是现在局势一种升级的表现。另外呢，克格塞斯在今日透露说，川普总统29号不是在白宫召开了一次安全会议吗？说讨论这个协议的问题。他说呢，现在这个协议是得到了，现在已经拿到了一些很大的进展了，现在是初步的进展。他认为伊朗方面已经是非常之清楚和明确了解美国的要求了。而且谈判的方向亦都是向着美国的立场慢慢地靠拢了。其实白宫方面亦都已经非常明确地正式对外部表示了，他只会接受能够满足他所有红线的伊朗协议。而且再次强调，伊朗方面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克格塞斯还提到说，美国将会继续扩充它的防空导弹，还有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其他的弹药产能，并且加大对无人机能力的一个投资。另外啊，我们看到是昨日的时候美国媒体爆料出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其实阿联酋在这场战争期间对伊朗进行了几十次的空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很惊讶？因为之前爆出来的只有一次，还怀疑是不是阿联酋，但是其实他进行了几十次对伊朗的轰炸，包括在宣布停火之后进行的空袭，所以这个比之前外界知道的他所发挥的作用要更大更深。我们看到呢，这些袭击呢是在美国和以色列给他的这个情报支持的协调下进行的。目标地点包括伊朗的格什姆岛、阿布穆萨、阿巴斯港，还有叫做拉曼岛的能源设施，以及阿萨卢耶石化联合体等等等等。这些袭击呢是针对伊朗的能源设施进行的一个打击，也是为了报复伊朗之前袭击阿联酋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设施下。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些行动其实呢也都暴露了这些海湾国家之间的一些分歧。比如说沙地，他其实在发现阿联酋在袭击伊朗之后，他就敦促美国要求赶紧停止袭击，而且警告说，警告阿联酋如果他继续这样做的话，可能会被更广泛的伊朗的报复风险。所以呢，其实阿联酋总统呢在战争初期对沙地王储本萨勒曼就提出过，希望他能够加入针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结果被拒绝了。所以阿联酋方面呢也都是觉得非常沮丧。那个报道也都提到讲了，沙地随后就是请求美国赶紧出面阻止阿联酋采取这种所谓的鲁莽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在中国，如果你在微博出个杂志都有可能即刻被人删了。 但是就在这几日，一线女星景甜的微博贴文下面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了成串的诡异留言。有人问婉平识不识吗？有人揶揄地叫国嫂你辛苦了。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话这个是婉平和马明哲的小三，还有两个细路。在全球审查最癫的平台上面，网民地正在公开地拿习近平的细路习婉平的风流韵事来玩。最反常的是很多留言竟然还生存着，一直没被人删。这件事在中共的政治逻辑里面，删不删帖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决定。留言可以生存下来，释放了一个极之危险的信号。有人故意隻眼开隻眼闭，被习家的丑闻流传开去。这个就是高层权力防线失守的特征。如果说网络审查选择性失灵只是前奏，京畿重地的兵权变动就是直接点燃火药桶。5月25号中共河北省委突然宣布中共保定市委书记党晓龙被免职。官方公告没有透露党晓龙下一步的去向，也没有中共官场惯用的另有任用这样的讲法。保定呢是红安新区的外围屏障，更是拱卫北京南大门的军事要地。防守北京最核心的黄牌部队第82集团军就驻扎在保定。党晓龙的背景更加特殊，他是陕西富平人。在今日的中共官场上，陕西富平就代表着习近平的老家。党晓龙好自然就被归为习家军派系，而接替他的是赵文峰，带有浓厚的国务院系统背景，他不是习近平自己人。在军权高度敏感的保定换上一个非的系，这个可能不是普通的人事调动了。咁紧接住喺5月27号中央军委印发全军文件，推出26条加强高级干部监督嘅措施。呢份文件入面呢出现咗一个消失咗好耐嘅讲法，叫做强化党委集体领导。习近平上台以嚟强推军委主席负责制，即係话习近平一个人话事，咁而家集体领导呢一个词又重出江湖啦。外界猜测中共高层有人正在限制习近平的个人独裁的空间，权力的松动甚至都蔓延到了习近平的家庭内部了。5月23号习近平被参加中美青年友谊行的学生回信，这个是中共统战的标准动作。但是时评人士陈破空注意到一个异常，他说几年前这一类活动都是彭丽媛的专利，由第一夫人出面会显得柔性，这个其实也都是习近平分配给彭丽媛的光环，让他可以由文艺而政治，对习近平也都是一个加持。但是呢，现在习近平居然将彭丽媛的权夺了过来。陈博空举例讲，好像在2025年有至少三个这一类活动，包括同今年一样的中美友好青年同行，还有古岭园的中美青年友谊活动等等，都是彭丽媛出面的。而且呢，待遇啊、企位啊、规格都可以同习近平比肩，但是由去年到现在陆续就传出了习近平想扶持彭丽媛入中央军委但是失败，习近平同军方激烈拳斗这样的消息。透过彭丽媛攀附上习近平的多个高官，好似马兴瑞啊、董军、李干杰这些出事的出事、隐身的隐身。如果习近平和彭丽媛之间的关系分工出现了裂痕松动，可能就代表着更大层面的权力出现变化。台湾政治学者台大教授明居正对习近平的权力前景做了一个预判。他在宝杰点兵节目上讲，今年呢会召开中共20届五中全会。按照惯例呢是在9月到11月之间，亦即是川普邀请习近平到美国见面之前，这个将是习近平的一个生死大关。如果习近平能够顺利地度过五中全会，他就仲能够撑到出年，否则呢这个局面就好难讲了。明居正指出，习近平此前虽然是捉了一批军中的将领，但是攞下不等于说是摆平。当年邓小平都是三上三落，不都是翻了吗？体制内庞大派系并未有消失，他们只是在暗处等紧时机。五中全会涉及核心的人事布局与政策路线的控制力持续这样松动，这场全会就有可能会演变成为体制内反习势力对决摊牌的战场。历史呢往往就是在最平静的表面之下发生转折。中南海权力风暴会怎样收场？习近平究竟顶不顶得过五中全会？欢迎观众朋友你在留言区度讲一讲你的看法。
中共自然资源部长叫关志欧，是已经据报道接替了黄宗林做了中共湖北省省委书记。咁样睇到官方呢是表示讲呢个黄宗林是另有任用。 但系而家都未有披露佢嘅去向到底是边度吓。而呢个黄宗霖咧，佢嘅声誉系非常不好嘅。之前咧，佢曾被披露过，然后就系迫害揭露腐败嘅记者。唔单止如此咧，佢仲因为向呢个习近平辱骂嘅表忠而引发非议啊。呢个是中共官方在今日30号最新宣布的消息，就是关智欧出任湖北省委委员以及书记职务，那个黄宗霖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一职。而就在最近呢，这个网络上面就盛传说黄宗霖可能要接替陈一新出任中共国安部长了。其实早前呢还有一个消息传出，当时亦都盛传说他要去接替黄小红担任中共的公安部长。所以我哋睇到分析认为称，国安部长陈一新系喺会后冇主动嘅站队习近平，所以习近平觉得佢唔安全，意欲换下陈一新嚟。另外你睇到咧，已经有爆料显示话，黄宗霖嘅女咧，佢系彭丽媛最贴身亦都最信任嘅机要警卫秘书，所以咧彭丽媛就想将佢呢位非常中意嘅女护卫嘅父亲黄宗霖俾提拔成特务头子啊！但系咧而家我哋睇到中共官方仲未披露佢一个最新嘅去向。另外咧，黄宗霖喺2020年3月份嘅时候，当时喺武汉新冠疫情最严重嘅时候，佢系从济南被调任到武汉市委书记嘅职务上。咁黄宗霖呢到任之后，因为习近平要到呢个武汉去进行一个探访，结果呢佢就要求武汉人要感恩党，感恩习近平，结果佢嘅呢个发言就引发咗闹声一片下。最后冇办法，当局都逼不得已赶紧撤下咗相关嘅报道。而呢个黄宗霖呢似乎就係借住呢一股辱骂嘅表忠，随后系一路晋升做咗省长同省委书记。所以我哋睇到时事评论员叫岳山呢，佢就撰文表示话，即使黄宗霖呢种表忠嘅手法当时被视为系败笔，甚至有人认为呢系为准备到访嘅习近平喺度挖坑。不过而家睇嚟嘅话，黄宗霖的这一套手法非常对习近平的口味，习近平似乎也都很受用。而且他都还提到说，这个黄宗霖当年是在担任滕州市委书记期间参与迫害揭露腐败的前知名记者齐崇怀。他说到黄宗霖这种人，一旦他手中有权，他迫害人权也都不会只是限于某一个人，包括他对法轮功学员还有其他维权人士的迫害等等。真的有好多好多，每一个人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所谓的中共权贵的咁一路呢获得升迁，只能够讲明这个人是体制的逆淘汰，而且呢小人得志，坏人当道。另外我们见到在湖北官场人士发生这样变动的同时，河北的保定市亦都突然传来深夜有几个异动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保定的市委书记党晓龙被中组部深夜发文拿下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82集团军下属的某合成旅居然高调地推行民选制度，这又是怎么回事？大家知道这个保定呢，它不单止是红安新区的这个外围的屏障，它更是巩固可以说是北京这个南大门的一个战略节点。更关键的是什么？中共最敏感也都最靠近权力核心的这个王牌部队之一，第82集团军就长期驻扎在保定。所以前面提到的发生了这两件事情就非常地引发外界的关注。首先我们来看保定突然换帅的事。党晓龙呢，他素有叫做习近平的政治契仔这个称号。所以党晓龙不单只是可以讲保定市的市委书记，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还是红安新区外围最重要 的地方守卫人之一。所以他突然间被中组部深夜拿了，都是引发了各种猜测。那个党晓龙呢，他陕西富平人。陕西富平这四个字本身就意味着血缘政治、香港政治绝对忠诚了。所以过去十几年来呢，习近平在军政系统有大量的安插，就是闽江旧部啊、浙江新军，还有陕西系的人马等等，靠的就是这种天然的信任链。换句话呢，边个控制保定，边个就等于控制了北京南翼的战略缓冲区。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河北省委突然宣布党晓龙免职，而且呢官方连一句其他任用相关的话都没有给出。所以外界就好是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了。而更外人寻味的是，他的接替人选已经披露了出来，现在叫做赵文峰，他被认为根本就不是习家军的人，是当年国务院系统当时留下的一个叫做李克强的旧部。 咁样一个事情之后，好多人都喺度估到底系咪内部又发生咗啲咩事情。而另一个值得留意嘅异动就系头先提过嘅82集团军下属嘅某个合成旅，佢系高调咁样推行民选制度。82集团军佢嘅前身其实就系赫赫有名嘅38军，呢个都系中共御林军之一。当时1989年嘅时候，天安门64事件，大家都知38军就是最关键的进京镇压力量，所以边个掌握住82军就被认为边个就拥有住靠近中南海的硬实力。而真正值得留意的是这个82某合成旅，他最近突然推出了一套新的制度，这个敏感的事项也都会全部都公开出来了。以前大家都知道军队最核心的是什么？不是打仗，中共军队他不是打仗的，他是提拔，是边个可以晋升，是讲这个的。所以在底下的人他只可以效忠，只可以企队，你企啱了那你就可能会越快地晋升。而习近平这边他可以不断地提拔自己熟悉的人，大家都看到了。但是现在那个82集团军突然搞了叫做当场唱票、当场拆封、全程录像，这个就意味着旅长没办法再偷偷地安排自己的人了，团长也都没办法暗箱操作了，私人的忠诚链可以说是全都断了。而最关键是的是上面有人的这条路现在也都是被正式被切断了。所以只要是所有程序一透明化，很多原本是靠私人关系可以搞定可以运作的事情，就这种人事机制等于是瞬间无效。所以这个也都被认为是在拆习近平在82集团军入面最后可能形成的小山头。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两件事，保定深夜换将、82军全面透明化。所以分析认为话，这个也许先至是当前中共的政治风暴里面最危险也都最致命的一场暗战。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今日呢，我哋倾一个既悲观又现实嘅问题，就係、是、习近平会唔会连任，年纪又大，身体又唔好，而且中国经济一路下滑，甚至又出现严重危机。佢会唔会好似好多人想象嘅咁样嚟一个功成身退，安享晚年呢？
我諗我啱啱相反啦，习近平未必係諗住退唔退嘅问题，而係退唔退得嘅问题。
其实呢，最近川普同习近平会面结束嘅时候，有一段告别嘅影片或者能够揾到答案，喺网上亦引发咗各种猜测。嗰条片入面，川普似乎提到一句科摩，意思大概就系再四年，第四次或者更多。接住呢，习近平就回咗一句至少至少。
呢短短几个字啊，信息量真系大啊。
系咯，目前网上主要系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解读是认为他们谈的是习近平连任的问题，川普好像在这里问第四任还想做更耐吗，然后习近平又回了一句至少至少。
意思就是说先将第四任拿下来再讲，因为他很符合中共这几年的政治现实，毕竟任期制已经取消了，理论上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连任下去。
是咯，所以不少网友一听到至少呢，个脑入边就自动翻译成先做完呢一届，后面嘅以后再选。不过呢，亦有人提到第二种解读，佢哋认为两个人倾嘅唔系连任，而系见面嘅次数。意思又可能系川普喺度问我哋今年仲会再见面吗？四次甚至更多。习近平就回答至少至少，亦就系话未来可能仲有好几次会谈安排。
不过我可能呢仲系比较偏向连任嘅说法。两国元首未来啊会唔会再见面呢，本来呢就系受好多因素影响。未必要特地去告别嘅时候呢讨论得咁认真。
我亦系咁样睇㗎，特别系川普喺峰会结束之后接受媒体采访嘅时候曾经提到，习近平喺佢任内唔会攻打台湾，但系到咗佢卸任之后呢，亦就是2028年以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这句话表面呢就在谈台海局势，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因为如果川普讲的是2028年以后，那就是习近平到那个时候还在台上。
是啊，如果不是一个人已经退了休的人呢，要怎样决定是否对台动武是不可能的，只有习近平在2027年之后仍然在台上，亦就是第四个任期了。
当然啦，这些呢都只是根据公开的画面和公开发言做出的推测，毕竟那条片短到连字幕组都能够嘈上三日，唇语专家、时政评论员、网友侦探团全部出动，结果呢边个都拿不出百分百的答案，真正的答案大概就只有川普、习近平和那些翻译知道了。至于那些网友呢，已经快到将那几秒的短片研究成一部连续剧啊。
当然啦，如果川普同习近平私底下真的谈过连任的问题，咁川普在告别的时候怎么突然间冒了一句 four more， 好像呢是比较讲得通的。可能川普之前呢就问过了，你下届还准备继续做吗？习近平回了一句话，至少再做多一届啦。所以呢到临走前呢，川普呢就顺便再来多一句 four more， 习近平再回一个至少至少啦。这个呢就真的整个逻辑链呢就连接起来了。
不过相比今年还要再见四次面这个版本呢，我还是觉得谈连任的可能性更高一点。因为马上就要遇到这个问题，而且习近平连任未必是想不想连任的问题，而是对他来讲不得不连任下去。虽然呢我亦盼他快点落台，快点结束这个独裁。
没错，无论政治制度还是反腐败运动，还是接班人的问题，都是令他必须要做下去。先讲下政治制度，好多人之所以认为习近平将来可能退休，是因为还是用那套过去的思维方式，大家都是还会想到江泽民、胡锦涛，觉得最多就是权力没了，平安退休，偶尔出来露个面，看下报纸。问题是现在的情况和当年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习近平这十几年来推动的高度集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权力越集中，退位的风险就越大。
当然啦，看下世界上不少长期执政的领导人的案例呢就知道了，有时候在位的时候风光无限，一退休呢那个剧情立即就从盛世帝王变成了清算风云。你睇下安哥拉前总统多斯桑托斯啊，1979年开始执政，一做就做咗38年，个家族喺当地嘅权势滔天，个女亦系非洲首富。结果到咗2017年呢，多斯桑托斯又觉得自己嘅年纪都大啦，就想退休啦。而且呢佢仲唔系随便交班㗎喎，系精挑细选咗一位睇起嚟非常可靠嘅接班人洛伦索。这个时候应该就是老领导放心退休，新领导就继承大业的了。结果呢现实版的剧情是完全相反的。
洛伦索上台没多久就开始对多斯桑托斯家族入手了。资产冻结、腐败调查、司法起诉接连登场，最放心的接班人都变成为清算人。最后呢多斯桑托斯只能够长期匿在西班牙，直到2022年呢病逝海外。至于他的家族呢一路呢就被追查到现在。这件事呢就话俾我哋听呢，好多长期的执政者一个道理，接班人上台之前呢是自己人，上台之后呢就是找你麻烦的人。
仲有哈萨克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连个名字都写咗入宪法，将首都命名他的名，全国到处都是他的政治符号。而且他退休的时候呢还不是完全放权的，还保留着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那就等于退而不休，类似垂帘听政啊。结果我没有想到后来民间抗议爆发，接班人托卡耶夫顺势就出手啊，将纳扎尔巴耶夫的重要职务呢就一个一个地撤走了，跟着呢那些亲信就被查，家族的势力被削弱，重要盟友被捉，排山倒海的大清洗，首都改回了原来的名。所以呢很多长期执政的人最害怕的呢不是在位时遇到对手，而是退休后遇到接班人。因为权力一旦交了出去呢，而 游戏的规则就变了。昨日仲是核心领导，听日呢可能就变成了历史罪人了。
习近平可能不知道，他一旦放权退休，就意味着失去了保护伞，而不是安享晚年的保护伞。过去自由的生活，很多人都将问题理解成为习近平愿不愿意退，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当他退了来之后，谁可以保证他安全呢？
那可能那些网友就会问了，既然退休风险这么大，那为什么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当年退下来的时候好像又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就算胡锦涛被架出二十大个会场，亦只是颜面尽失，不影响安度晚年。其实呢就很简单的，因为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现在完全就不是一回事。世界上确实存在独裁者能够相对平稳退休的案例，但是通常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那个不是一个人讲了算的模式。
好像邓小平时代要同元老协调呢，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亦都要同常委一起分权，九龙治水，大家一起理，一起分饼，一起呢就分蛋糕，不会一家独大，其实呢亦都是一种保险的机制来的。
其实独裁者最大的威胁，一个就来自民众，另一个呢就来自体制内的其他官僚，而且呢好多人容易低估了后者。根据一些研究统计，二战之后被推翻的独裁者入边，大约呢就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被民众运动或者外部势力搞落台的。剩低的三分之二呢都是被自己人送落去的。俗话讲得好啊，外敌未必可怕，同时才最危险。
所以好多权威体制最后呢都会行两条路的。第一条路是诞生一个超级强人，将所有反对派呢全部都收拾得一干二净，建立严密的控制体系。第二条路呢就是大家形成一个权力联盟，彼此互相制衡，互相妥协。中间呢亦都间唔时喺度蹦擦擦，喺度你扯我扯咁样。但是呢又起到咗真正嘅互补作用。今日呢我保你退休，听日呢你再保返我退休。大家呢都係坐埋同一条船，但係如果走另一条路呢，亦就係高度个人集权呢，这个情况就唔一样啦。因为当所有规矩呢都被打破咗之后呢，最后剩低落嚟嘅规矩就只有一条。会树立无数嘅敌人，最后边个保你？唔单止唔保你，你係大家嘅共同敌人，后果可想而知啦。
问题就喺呢度啦。当一个人是规矩的破坏者，他在位时权力无论好大，一旦落了台呢亦就没有规矩能够保护他。到那个时候呢，他就只能够依靠接班人的承诺了。而承诺通常就是最不可靠的，尤其是独裁者之间的承诺。昨日可能说永远忠诚，今日可能就开始整理你的清算名单了。
其实当你打破规则的时候呢，你唔只係打破人哋，而係同时喺度拆緊自己嘅保护伞。所以好多评论人士认为，当胡锦涛喺二十大闭幕式上边被带离场嘅嗰一刻，呢个画面本身就已经产生咗一种政治象征啦。因为佢向所有人传递一种讯息，以前嗰啲唔成文嘅规定已经千疮百孔啦，未来边个又能够保证自己唔会遭遇到同样嘅命运呢？对一个高度集权的领导人来讲，最安全办法就是一直掌握权力。
更何况习近平反腐树敌无数，反腐确实是帮习近平建立了更强的控制力，共产党的官随手捉一个都不会捉错的。所以呢，反腐就是一把威力极大的手术刀。而且早期被查的大老虎都是来自不同的政治派系，清洗之后补上去的人大多数是自己信任的人。这种清洗交换人的模式逐步塑造出今日的权力格局。那些落马的官员、被查的家族、失去利益的人，那些被权力斗争淘汰的人，虽然暂时失势，但是又并不代表他们放弃。好多人其实都在等一个机会，心入边就同你记账啊。
而且呢啲事呢 习近平自己屋企入边咧就已经有历史教材噶啦，因为佢老豆习仲勋喺文革嘅时候就被打倒咗，后来又重新复出，所以佢比更多人更清楚政治风向变咗之后，琴日咧嘅失败者咧可能咧变成今日嘅清算者，因此咧从呢个角度嚟睇，主动退休嘅习近平嚟讲咧，风险远比一般人想象嘅大，因为咧佢唔止担心接班人会唔会反面。仲会担心呢嗰啲曾经被自己清算嘅人会唔会卷土重来，所以习近平未来嘅路呢非常之艰难。好难话主动退落嚟为咗保命亦都可能选择连任㗎啦。
当然啦，习近平分招跌出闭关锁国，加速咗中国同现代文明世界嘅脱欧，虽然换取一时嘅权力稳固，好似咁样倒行逆施，就算是连任啊，亦是加速内部崩解，恶党倒台。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北京错失沟通机会，令各国失望。唔准走，中共严查海外财富。紧迫时刻，习政治命运转折点越嚟越近。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亚洲最大国防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今日进行，中国就只是派学者出席。澳洲国防部长马尔斯表示，目前各国正需要北京提供更多战略安心，中国因为咁错过咗沟通机会。为期三日嘅年度香格里拉对话喺新加坡举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连续第二年缺席，北京只系派出由共军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率领，以解放军专家同学者为主嘅代表团参加，其他国家则大部分由国防部长出席，除了马尔斯以外，包括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及法国、英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国防部长都前来参加。马尔斯在论坛正式揭幕前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表示，对世界各国国防部长和决策官员来说，香格里拉对话提供难得的机会来交流想法及发展关系，而过往中国的参与是我们所欢迎的，有机会和中国接触很重要。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已见到中国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大的传统军事扩张，同时未给予其他国家战略安心。马尔斯直言，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秩序正在印太地區面臨壓力，他所說的秩序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建立的共同法律、協議和機制。馬爾斯表示，現在是我們要去關注我們在世界各地關係的時刻，要和有共同想法的對象在可以合作方面發展關係，而且只要有機會就付諸行動。例如澳洲正在扩大和亚太各国的防务合作。至于伊朗战争引发外界担心美国对亚洲的注意力分散，马尔斯则说，我们见到美国对印太地区依旧非常投入，就我们来讲，和美国的同盟关系绝对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基石。彭博社5月29号发表长篇文章报道，详细讲述中国政府正在发动一场几十年来最严厉的跨境资金和海外财富整顿行动，目的是封死有钱人将钱转移到海外，投资海外市场，以及利用离岸结构避税的各种渠道。报道说，按照中国现行规定，普通中国公民直接买卖境外证券原则上属于违法行为，除少数官员批准渠道外均不被准许，但现实中这种行为就非常普遍了。 长期以来，政府对各种漏洞隻眼开隻眼闭，令好多人认为呢类交易即使唔完全合法，至少亦系政策默许嘅。但系而家唔少中国公民突然开始被要求上缴海外股票交易收益税，甚至投资渠道亦被关闭。文章话，目前中国已经启动几十年嚟最大规模嘅跨境税务体系整顿行动，对三间热门券商开出至少3.3亿美元嘅罚款，同时承诺加强对银行嘅监管，并正正加大对中国有钱人及其境外资产持有结构嘅压力。这个转变仲波及到香港。据悉，从依赖内地资金支撑嘅香港股市，到帮助中国公民进行海外财富管理嘅律师事务所、金融顾问同投资基金，均受到波及。之前路透社亦就有关报道指出，在北京主导打击跨境投资活动之后，香港的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正好快采取行动，以符合新的监管要求。有知情人士说，香港最大银行汇丰银行已要求申请开投资户口的中国内地客户签署声明，确认他的资金来源在中国境外而非来自中国内地。彭博社的这篇报道还指出，多年来，中国公民一直和监管机构展开资金外流的猫捉老鼠游戏。中共官方规定，每人每年可合法货币兑换并转移出境的限额为50,000美元，但很多人通过地下钱庄、加密货币，甚至虚构入口贸易等方式转移更多资金。这几年来，北京一直持续收紧资本外流。21世纪的世界似乎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危险的时代。欧洲陷入乌克兰战争，中东则被加沙冲突和伊朗问题持续撕裂。现在越来越多战略观察家开始担心，亚洲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爆发重大冲突的地区呢？而所有焦点几乎都集中在台湾海峡。法国地缘政治学者莫伊西最近提出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问题，对于台湾，习近平会不会跨越卢比孔河呢？跨越卢比孔河源自凯撒率军渡过乌比孔河后，即正式挑战罗马共和国秩序的典故，意思是作出不可逆转、风险极高的重大决定。而这个问题不是只是问会不会打，而是问台湾是否会成为习近平政治命运的决定性转折点。法国地缘政治学者、蒙田研究所特别顾问莫伊西在《回声报》观点节目发表评论文章作出分析，对于习近平来讲，在台湾发动一场军事冒险的风险极其巨大，但亦提醒台湾的自治是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疑端，无法长治久安。莫伊西的文章这样写，在启蒙时代就好像令雅克卢俊和伊曼努尔康德这些作家和哲学家曾梦想建立一个在和平中统一的世界，而现在当我们已进入21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时间，是否有可能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通过战争而达到统一的世界？继欧洲和中东之后，亚洲是否亦将加入那些遭受重大冲突影响的大洲行列呢？在乌克兰战争以及因同伊朗冲突而扩展至整个地区的加沙战争之后，台湾战争是否正在地平线上若隐若现呢？在习近平和川普北京举行峰会之后，这个问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和核心。原因主要有两个，中国意图的清澈以及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文章表示，习近平希望以达到中国统一的人之名再入史册。毛泽东带领中共共产党取得政权，邓小平则达成了资本主义的成功，当然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试图调和马克思和亚当斯密之见。在国内政治上奉行列宁主义，在经济层面坚持社会主义的习近平，或者首先是一位中国民族主义者， 在他看来，台湾只是保持自治，本身就是一种异常，甚至是一种政治和外交上的异端，不可能长期存在。文章指出，目前国际局势的极端复杂性无疑会影响习近平的思考，但会朝哪边方向发展呢？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大家先嚟想象一下一个极度荒诞但又真实无比嘅诡异画面。刺耳嘅嗡嗡声正喺中国某个地级市嘅政府大楼上空盘旋，几架原本用嚟喷洒农药嘅民用无人机这个时候正悬停喺办公大楼窗外。无人机的下方显然挂住几条巨大的白色横额，上面只是写住触目惊心的四个大字，政府还钱。这个不是荷里活反乌托邦电影的桥段，更加不是网络恶搞，这个是近日真真实实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震撼一幕。被逼上绝路的民营企业家竟然动用无人机向官府衙门空中讨债，这几架嗡嗡响的机器扯下的绝对不是地方官员的遮丑布，它撕裂的是中共庞大机器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底线。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个已经足够诡异，那接下来的内幕就会令你真正感到毛骨悚然。就在这几架无人机在地方政府大楼外盘旋的同时，在戒备森严的中南海红墙之内，一场引发中共最高层大地震的秘密汇报正在同步进行。根据海外媒体人披露的最新重磅内幕，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刚刚向习近平提交了一份高度机密级的内部报告，在这份报告里面没有国家统计局的粉饰，没有任何云中向好的官话。蔡奇用极其罕见甚至惨烈的措辞向最高层递交了一份中国经济的死亡诊断书。报告直指核心，中国地方财政已经全面失血，基层的造血功能彻底枯竭，一场由经济根基直插政治心脏的系统性危机已经不是将要爆发，而是正在爆发。由底层十几亿民众揞住荷包集体变偶到拼多多小米等科技巨头的利润插水式大雪崩，再到民营企业走投无路用无人机向政府空中逼债，这一切看似孤立的极端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一条回圈循环的致命下行逻辑？这张摆在习近平案头的死亡诊断书又预示着这个庞大体制怎样的历史中港？最近如果你浏览中国的社交网络，消费塔了这四个字绝对是最令人心惊肉跳的关键词。过去30年，中国人最喜欢说钱是赚回来的不是悭出来的，全社会疯狂信奉消费升级，贷款买楼超前消费，每个人都盲目乐观地相信明天会更有钱。不过到了2026年的今日，残酷的现实击碎了所有幻觉，风向彻底变了。中共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狠狠打了官方宣传机器的面。2026年4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去年同期相比只是增长了 0.2%， 在经济学上几近停滞。更加恐怖的是支柱行业的插水式暴跌，汽车零售暴跌 15.3%， 家用电器大跌 15.1%， 家私类下跌 10.4%，装修建筑建材类大跌 13.8%， 而代表富裕阶层消费风向目标金银珠宝类更加是直接崩溃了 21.3%。 这一串冰冷的数字折射出一个危险的现实，就是中国人突然集体不用钱了。 中国人突然集体不用钱了。这个并不是老百姓手上绝对没有钱，而是全社会陷入了一种集体焦虑下的不敢花钱，普通人正拼命防范未知风险。这种全民集体变购的无声运动正疯狂蔓延。过去车企一打价格战，消费者抢住落单，现在市场就竟然陷入诡异黑洞，越降价大家越不敢买，每个人都被裁员潮吓惊了，走到一站式汽车经销商门口盘算的唯一个问题是，万一我下个月失业，每个月几千元的贷款谁来还？这种极致的抠门演变成了一种近乎绝望的防御性生存策略，曾经追求精致生活的中产阶级正成批退出高档商场，全网都在研究怎样寻找平替，以前每日雷打不动一杯星巴克，现在平单9.99的平价奶茶，以前宁可插爆信用卡亦都要维持体面，现在开始坐在家精打细算每个月的水电费。这个背后是拉动中国经济20年的核心引擎，房地产杠杆的彻底截断。过去一套房屋能够拉动一栋装修，一套房屋能够拉动装修、家私、建材、汽车等一整条庞大产业链。而家楼市全线塌方，资产转眼成了不断失血的负资产，财富神话破灭，才引发了上述相关行业高达2位数的连环大暴跌。面对塌方的市场，官方由发放消费券到大张旗鼓推行以旧换新，各种行政政策轮流上阵，但结果极其尴尬的是，价格被越打越低，市场就越睇越冷，老百姓彻底清醒了，大家心入边明白，真正压倒消费的不是商品太贵，而是体制内外的行业正在度相继临市，大家的信心彻底没了。而信心这样东西是这个体制无论搞多少折扣优惠补贴都永远救不回来的。当终端的亿万个家庭同时关闭了消费引擎，刺骨的寒意必然化作一头通缩巨兽，向产业链上游疯狂反噬。首当其冲被这股寒流渐生窒息的，就是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互联网与科技巨头。这个亦正是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揭开的更为残酷的企业内竞争真相。日前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廉价之王拼多多发布了2026年一季财报，数据显示它的营收虽然破千亿，达到1062亿元，但净利润率就只有125亿，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暴跌 15%。 财务报告一出，美股盘前股价直线插水，一度狂跌超过 8%。 这个数据极其反常而且危险，在全民消费降级的通缩时代，主打极致超值的拼多多理应赚翻，为什么利润反而崩了？这个释放出一个致命信号，中国的内需市场已经干枯到连低价红利都站不出油水的绝境。官方公关辞令将它归咎于千亿扶持，但背后的真相就是整个商贸行业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自杀式竞争。为了争夺袋入面没有钱的消费者，淘宝、京东、拼多多疯狂互斩，大搞百亿补贴，这种极限互搏实质是割肉放血，商家的利润空间被压榨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全部是亏本赚吆喝。龙头大厂尚且要靠自残来维持营收门面，依附平台生存的千万商家除了破产就是裁员，这个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失业恐慌，形成越没有钱越不敢消费，越不消费企业越内卷的解决不到的死循环。 如果话拼多多撕开咗低端市场嘅残酷底牌，咁科技巨头小米集团嘅业绩就直接宣判咗中产消费嘅死刑。数据显示，小米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暴跌超过 56%， 惨遇腰斩。作为中产购买力的风向标，智能手机和家用电器利润的雪崩扯下了城市中产集体返贫的遮丑布。 在悲观预期下，电子产品不再是必需品，一部手机用上四五年成为常态，中产阶级已经彻底丧失了为品质生活埋单的能力。这个就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中层窒息。当互联网、科技、房地产这三架昔日的黄金马车同时释放，全社会的财富创造彻底停滞，而企业端利润的血崩更加意味着国家税基的塌方。这场失血风暴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烧向了中共体制最敏感、最脆弱的心脏——地方财政。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当底层十几亿人的银包被榨干，巨头企业的利润被抽空，宏观层面的财政崩溃就如同高山雪崩，以不可阻挡的毁灭之势呼啸而来。中共官方最新公布的前四个月财政数据撕开了一幅惊栗的冰火两重天惨状。火的是地方政府债务就好似疯狂滚动的雪球，吞噬一切的黑洞般恶性膨胀。冰的是各省财政收入插水式断崖式暴跌，造血功能彻底失血坏死。过去20年，地方政府靠垄断土地、高价卖地这一头财政奶牛，圈养住规模庞大、勇如腐败的官僚队伍。现在楼市全线冰封，土地大面积流拍，最核心的财政主动脉被切断，习惯了挥霍度日的地方官员眨眼间集体陷入绝望的无米之炊。财政枯竭最无耻、最丑陋的恶果就是政府信用的底线全面失守。近日一架在山东省商河县政府大楼上空嗡嗡作响的无人机就为全中国上演了一场公权力沦为无赖的诡异大戏。这一宗震惊全网的事件，它的细节之荒诞、过程之血泪，正在这狠狠抽打着这个政权的面。事件债务人是山东省商河县农业农村局，债权人就是山东军神探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回望过去几十年，中共体制经历过多次生死存亡的经济劫难，90年代的国营企业大失业，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但每一次中共政权都能够好像变魔术一样，通过极端的宏观调控手法化险为夷。为什么？因为那阵时的中国经济虽然病了，但依然具备极其强悍的造血功能。那个时候有庞大而且廉价的人口红利，好似潮水咁样涌入工厂，吸引住全球资本嘅狂欢。嗰阵时有房地产市场，只要一放水就能够疯狂拉动内需。嗰个时候有强劲嘅出口引擎，将廉价嘅商品卖到全世界，为权贵源源不断咁赚取美元外汇。但到咗今日，这三大曾经令中共起死回生的造血器官已经全部坏死腐烂，曾经的人口红利逆转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恐怖的人口老化计时炸弹，曾经的房地产永动机沦为了鸡毛鸭血的鬼城和彻底灰飞烟灭的土地财政。而在地缘政治的豪赌中，随着中共与西方自由世界的全面交恶与对抗，外资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疯狂大逃亡，出口引擎面临着被全球供应链精准脱钩断链的绞杀， 蔡奇的这一份密奏就等于是一把无情的尖刀，彻底拆穿了中共高层多年来精心编织的东升西降的宏大描述与政治迷梦。他赤裸裸地告诉最高决策层知，这个绝对不是什么短暂的经济阵痛，更加不是什么周期性的低谷，而是一场没有任何退路、无法逆转的系统性临时。这一张摆在习近平案头的死亡诊断书，不单止宣告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终结，更加是在为这个逆历史潮流移动的庞大体制做住最后的倒数。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期再会。